哈利路亚，今天是复活节，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20章19到31节。向门徒显现，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解除多马的疑惑。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 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 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本书的目的，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复活节。好，我上周呢，这一星期呢都是在学校里就是读密集课程。我呢根本来不及写一篇讲稿，我写一篇讲稿至少要三天，要两三天。所以呢，我今天讲的前面这段是我自己的，后边呢实际上是安置牧师他的讲稿。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真的为你所赐给我们的每一天来感谢你。我们为今年的复活节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感谢天父，你在你极大的慈爱中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世人，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感谢你，你借着圣灵的大能将耶稣从死里复活，把永恒的生命彰显给每一个世人来看。主啊，你也让我们能够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得着那个永恒的生命，得着那个活泼的盼望。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得胜的救主，你是复活的救主，已经升上高天。主啊，你配得敬拜，你已经在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你胜过了魔鬼，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恶，胜过了疾病，胜过了地狱一切黑暗的权势。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因着你的复活，你给我们带来何等大的盼望。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今天借着你的圣经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主啊，在这个复活节，主啊，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的里面的生命也能够得以复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每一年我们都过复活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相信复活呢？是不是相信复活？我们的复活节是庆祝耶稣2000年前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真的从死里复活。你相信耶稣的复活吗？如果你相信耶稣的复活的话，你是不是也相信说将来有一天你也真的会从死里复活？你知道吗？复活对一个不信主的人来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不是 让有着圣灵的光照，有着圣灵的启示，很难以让一个人相信死里复活这个真理，真理。我们知道啊，耶稣啊被罗马人钉死，是吧？我们都知道，今日罗马人啊是罗马人的死刑，是罗马人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呢，耶稣却是为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而死的。有的时候跟我母亲讲这个，她从来都没办法理解。她说我也没去啊伤害耶稣。我说为什么是我啊爸？我说耶稣是为世上的每个人而死的，懂了吧？啊，所以我每次跟她说，你信了耶稣，你就永生，将来你要复活，你将来你要复活。她每次都说，哎，一个人死了，骨头都烂了，还留下什么呢？是不是？还怎么能复活呢？我跟你说，你没看到，我让给他看那个耶稣传，啊，看了耶稣传，我说你看耶稣复活了，他说耶稣能复活，因为耶稣是神，是吧？所以是 他就是意思说啊，他是神，他能复活，我们是人怎么样？我们死了复活不了，啊，我知道，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可能对复活都有自己的态度，啊，因为我们发现真正的，你要真正的相信复活。你要真正的相信这个真理，而且把这个真理用在你的生命中，你要活出来的生命啊，就完全的不一样了。几乎所有的宗教啊，都相信死后我们的生命会继续的以某种的方式模模糊糊的存在，模模糊的存在。比如说佛教说呢，啊，将来呢人会进入极乐世界，是吧？但是到底极乐世界怎么样呢？他没法说出来。啊，而且这个复活也不是人能够想象出来的，你知道吗？啊，希腊人他相信灵魂不死，希腊人啊，希腊人古代的哲学，他相信人灵魂不死，但是一说到复活的时候，他相信不相信啊？他也不相信。嗯，其实我可能以前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啊，那时候呢，要求呢，每个学生呢。都要做一个纪念册，在毕业的纪念册上都得写一点什么，写点什么。我呢，那时候就写了一首诗，我可能说过，然后呢，啊，其实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啊，这写的什么，是吧？我写的是啊，我说下边，萧瑟的秋风，在荒凉的墓地间呼啸，葱杂枯黄的野草。淹没了我的墓碑，而我的灵魂却悄悄地爬出了墓穴，在浩瀚的天宇间自由自在地飞。你知道吗？其实那个时候，那时候才20多岁，那时候完全，我到30岁也没认识主呢，知道了吧？那个时候我完全的啊，不，我不，我首先不信主，首先是不信主啊，我也不知道人有灵魂，我也不知道人有灵魂。但是我学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我想你从这首诗里你可以看见，那个时候虽然我不相信不相信复活啊，但是我也不相信人的死亡就是生命的终结，生命终结啊。我知道我们每个人生每个人啊都面对着不同的环境啊，可能我更表达的呢是一种。能够超越今生人世间的一切的悲苦的一种啊解脱释放和自由，你懂了吧？其实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懂复活、啊，我的朋友呢，啊，我当时我写了以后呢，让我同学看，我同学看，我说啊，你写这个很吓人的，你懂了吗？你想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谁也没有想到说人还能复活，你知道吗？我今天早上起来读的说啊，耶稣说的话说，将来时候将到，现在就是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怎么样？听见的人就要复活，就要活了，听见人活了。而且说耶稣说，将来到时候啊，凡在坟墓的就出来，复活的啊，行善的复活得胜，作恶的复活定罪。啊，当我们一旦想到一个人他真的死了又活过来，我们更多的是感到的惧怕，因为人对死亡是有种惧怕的，但是因着复活给我们带来了一种胜过死亡的力量，让我们能超越今生的一切，能够看到永恒。你知道虽然我这样写是吧，希望等到 啊，等到94年我来到澳洲的时候，听了福音的时候，听说死人复活，怎么样？我的理性马上就回来了，啊，我哪里马上就回来？崔娟跟我说啊，说啊，耶稣死了复活了。我说你看看，现在世上这么多人死了，你看你见哪个活过来了？是不是？我的理性就回来了，啊，可能说在诗歌里，我表达的是一种理想，表达的是一种理想。啊，渴望能够从这个肉身里啊，肉身啊啊，能够超越这个肉身，能够得到一种释放，能够得到一种解脱，能够得到一种自由，再没有人世间这样的痛苦，这样的痛苦。但是我自己呢，说白了也根本没有办法接受复活这样的事实，没有办法接受复活这样的事实。所以有3年的时间，就是因为复活这个事情，我说连想。接受基督教也不想接受，懂了吧？我根本就不提，你不用给我提这些人，我知道你在讲啥，讲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是吧？我认为那时候就是根本不可能的。直到耶稣啊，在我30岁的时候，在梦里向我显现，啊，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的知道耶稣是复活的神。你说后来我回家给我们老家人啊传福音。你说我的同学啊，他那你给他一讲到说是死人复活，他那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你知道吧？一直在那摇。因为什么？他觉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后来我想啊，我们中国有皇帝叫秦始皇，他派出好多人去啊，到世界各地去寻找长生不老药，你知道吗？据说日本人就是那个时候他派出去的，他们结果呢，日本人没回来，就在日本定居下来了。我想如果你要是给秦始皇传福音，你为秦始皇会不会信呢？不，他不会的。一个人能够相信死而复活是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如果圣灵不在他里面工作，他永远没法相信。因为秦始皇他相信的是权势，相信的是享受，因为他享受那么荣华富贵的生活，他不想死，这是能了吧？他不想死，他想继续的享受下去。你看看今天这个世界上有权有势享受荣华富贵的人，有几个是真正相信耶稣的呀？他们想找到长生不老药，他们想啊每天吃营养药，吃很多的药片，我也不知道什么，他们想长寿，他们不想死。可是你真正的给他传福音，他能相信吗？我们知道很多人说是信耶稣，他的灵里根本没有重生，懂了吧？虽然很信主信了很多年，自己根本不知道信的是什么，为什么信，只是感觉到很好，是吧？很好。你要是真正的相信了耶稣，相信耶稣真的为你的罪死了，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过来，你的生命就会完全的不一样，你活出来的生活也会完全的不一样。我们今天呢啊，题目是盼望、喜乐和新生命啊，新生啊。说有个小孩叫菲利普啊，他是个8岁的男孩，他有这个唐氏综合症，在复活节呢以后能够逐日学练。然后呢，菲利普的老师呢，逐日学老师呢，为了向给这整个教会呢啊保持啊一个主题，还来啊做一些复活节的东西啊。他给每个孩子呢一个塑料鸡蛋，让他出去呢，然后找一些呢新生命的象征，然后嘛把这个东西呢放在这个蛋里，放在鸡蛋里，我们就是复活蛋呢。到下星期的时候呢，这个小孩们都把鸡蛋拿来了，然后呢，一次呢上了一个小孩呢，哎，一个打开，第一个小孩打开了，哇，里头一个漂亮的花，你知道吗？哇，然后这小孩开始解释啊，为什么他放一只漂亮的花，另一个再下来的小孩呢，里头呢是放一个美丽的蝴蝶。你说我们想想啊，这些东西都是代表着啊某种生命，是吧？因为放出蝴蝶，是不是？当这个孩子们分享的时候，底下这个小孩们都哇，都非常的惊奇，到最后呢，哎，打开一个鸡蛋呢，里头什么都没有， 大家觉得很奇怪，奇怪，甚至这个孩子那么笨呢，是吧？找个东西找不着，是不是？然后呢，这个主日学老师呢，看到有人呢在拉他的衬衣，他一看呢，就是菲利普这个小孩，这个小孩说：“老师，那是我的。”为什么？他说：“为什么离得是空的呢？因为坟墓是空的。”坟墓是空的。你看，你别看这个小孩是吧？他的身体上可能有疾病，他的灵里怎么样？他有更深的理解，是不是？你知道吧？菲利普那他是有身体上有很多的问题，因为唐氏综合症，所以那年的夏天呢，他得了一种感染病。对大多数的孩子，感染这种病毒之后都很容易闯过去，但是菲利普呢，他的身体呢不能够应付，几周之后呢，他就去世了。在他葬礼上呢，这主日学的老师带着九个八岁的孩子，每个人都把他们的鸡蛋带了去，然后把他放在祭坛上，他们呢也把那个菲利普那个鸡蛋呢空空的圣诞也带上去，提醒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给我们带来的新的生命，提醒耶稣的坟墓什么是空的。耶稣在受难日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第三天的复活节他复活了。说耶稣的受难证明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复活节证明说我们可以信靠他，我们可以信靠他，他赦免我们的罪，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这个真理改变了早期门徒的生命，他今天也可以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你知道早期的门徒早期的耶稣的那些门徒，除了约翰是老死的外，每一个人都是殉道死的，是不是？为什么他们敢这样？因为他们确信他们将来的嘛也能复活。所以有个圣经的学家叫汉克，这个人说，他说耶稣复活所带来的结果是前所未有的。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一个小小的团队，一群似乎微不足道的信徒，成功的把整个的罗马的帝国都翻转过来了。你知道罗马帝国是一个就是拜偶像的国度，可是几百年之后，整个的罗马帝国成为就是基督教的国家，成为基督教的国家。他说就像历史给我们告诉那样，说这些个基督徒他们面临着暴君的威胁、狮子的血腥和数千人的死亡，因为他们完全的相信有一天他们也会像他们的主一样带着荣耀的身体从死里复活。我刚刚说真是就是几乎所有的圣经中记载的这些个你一看新约这些人几乎都是殉道死的。耶稣的十一个门徒，还有这里头这些个那些个像提摩太了好多都是殉道死的。为什么神好像给他们死，让他们死的这么痛苦，让他们勇敢的去面对这个死亡？因为他们知道将来他们死了以后，死只是一个关口，死了之后复活，那个生命才是真实的。第一个是复活的真理呢，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你说圣经里没有隐瞒，其实早期的门徒对耶稣的复活也是持着怀疑的态度的。没有一个人在耶稣复活之前，没有一个人真的能够相信耶稣从死里能够复活。只有那个马大的妹妹玛利亚，她相信耶稣会死。所以他去用那个香去用那个膏油去抹他，他知道他会死，但是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耶稣真的能复活。你知道吗？当耶稣即使复活了以后，等到他向门徒显现了，然后那些个见过耶稣复活的人再去跟门徒说的时候，那些门徒也是不信。在路加福音24:9-11，我们读到。说他们呢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的事告诉其余的 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安娜，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同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信徒使徒一味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那里，你知道吗？为你知道这些个人怀疑妇女他们所见眼见到的事实，他们不相信，因为他觉得这是胡言，胡言就是瞎说嘛，瞎扯。人的理性在哪里？人死了就是死了，死了怎么能复活呢？啊，为什么这样呢？其实你知道，耶稣时代的犹太人都是盼望复活的。你知道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相信人有灵魂，相信有天使，相信有天堂，相信他们有复活的生命。但是他们虽然盼望着这个复活，但是真正的说耶稣复活的时候怎么样，他就不信了，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都是，就跟我一样，是吧？我可以写些东西啊，来表达我的一些理念，但是你要真的说真的复活的时候，如果圣灵不进入我里面，我没办法相信，没办法相信。另一方面，希腊人相信灵魂不死。可是你知道，当保罗到希腊 到雅典这里去传福音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嘲笑他，你知道吧？你想，你既然灵魂不死，你的灵魂不死了，将来那灵魂怎么就会一直飘在空中飘着吗？他一定会带着一个新的身体再重新的显现的。可是呢，他们不相信，因为在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都认为耶稣的复活是绝对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你说耶稣的门徒，他们为什么跟随耶稣呢？他们的希望啊，他们的弥赛亚将来得胜了以后，会把他们从罗马人的政治压迫中解放出来。就像我们啊，七十年前的时候啊，我们这大陆啊，中国人，我们希望从日本的这个控制这个日本人的这个这侵占中解放出来一样，让我们能得到独立，让我们得到自由。他们永远没有想到，耶稣不是要把他们从罗马人的政治的压迫中释放出来，而是要把他们从更深的罪恶的捆绑中拯救出来，让他们的灵魂得到自由。他们更想不到，耶稣拯救他们的方法就是借着上十字架，忍受羞辱，忍受痛苦，忍受死亡。这个是人，一个天然的人，他永远想也想不出来的事情。我们在约翰福音二十章，我们看到啊，门徒的反应就是多马的反应啊，二十四节，约翰福音二十四节说，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用手探入他肋旁，我总不信。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多马是耶稣的一个门徒，是不是啊？他跟耶稣已经很熟了，三年啊，在一块儿，你和耶稣一块儿吃饭，每天听他的啊，讲道，是不是啊？看着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可是即使他的别的门徒都看见了，那十个门徒都看见了，然后给他说我们看见主了，他仍然是怎么样？仍然是坚持不相信的，仍然是不相信的。他不能接受，他说，我除非我亲自的看见他，我摸摸他手上的钉痕，否则我总不信的。我们不确定他是不是真正的想摸摸耶稣，懂了吧？他只是说，我想他在这里更多的表达，他说我根本就不相信真的有真的事，你懂了吧？你让我摸摸吧。其实在内心里他是不相信的。我们知道过了八天，二十六节，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我们才知道，在这时候多马经历他的一生中想也想不到的事情，怎么样？就是耶稣真的复活了，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是吧？你想在这个真实的一个事实面前，多马说什么啊？多马说，我已经摸摸你吗？ 他说，我想他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是吓的，说我的主我的神，你说吧，是惊叹的。如果你想想，如果今天你虽然没有，我不知道你到底是相信不相信复活，如果耶稣今天站在我们当中，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惊叹的。多马虽然是一个多疑的人，但是你说耶稣故意，我想他故意设计了这么一个情节，让多马不在那里，你知道吧，让多马这个事记录在圣经中，就是告诉每一个后来来读圣经的神，读圣经的人知道耶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了。耶稣怎么期望我们怎么样回答啊，能回应他的复活呢？答案就这么简单，就是像多马一样称我的主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神。虽然我们今天我们不能像多马一样真正的从肉身上看到耶稣的显现，但是神希望我们能够以同样的方式来回应，希望耶稣希望把他当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王我们的王。几年前安置在这个Berry Hills 的女子高中呢教圣经，在复活节的时候有个小女孩，一个女孩就问她说当我死的时候真的有的人会记得我吗？你知道我们人很少都想问自己是吧。她说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耶稣呢？说他有什么特别的呢？我们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不信主的人的想法，是不是？人死了以后会有人记得我吗？是不是？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耶稣？他有什么特别的呢？安置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记得你，我也不知道除了我们的家人和朋友以外还有多少人记得我。他说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纪念耶稣呢？他说你想象，你可以想象一下，说你想象明天呢我死了，你来到停尸房看到呢我已经死了，不仅如此呢，你还来参加我的葬礼，你随着送葬的队伍呢，送殡的队伍呢一直护送到墓地，你看到的我的棺材，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看到被然后呢被埋葬地下10英尺的地方，是吧？然后呢上面盖上了泥土，然后撒上了花，然后呢你在那里掉了一两滴眼泪就回家了，是吧？然后过了圣诞节，过了这个学校假期之后，你再去上圣经课，哎呀，你也许仍然会无我的趣事感到悲伤，你会想，哎呀，今年这个新的圣经老师是谁呢？是不是？如果你想想，如果在这时候我出现在教室里的话，你会怎么样呢？你怎么样？他说这样，那个女儿说我会吓死的，我会吓死的。他说当然说我们真的不能做到这一点，是吧？因为我们不是耶稣，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罪接受了死，受死的，为我们的罪受死，接受了罪的刑罚。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他叫我们每个人都能相信他，都能顺服他，称呼他为主为神，这就是耶稣复活的目的。你说在29节30节那说，耶稣对他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相信每一个人看见了他都会信，但是耶稣说你没有看见，你相信，这个才是真正的相信。如果你在今年的圣诞节，你真正的，尤其是那些个对复活怀疑的人，如果你真正的相信耶稣死了复活了，这就是这个圣诞节这个聚会最对给你来说带来最最美好的祝福了。因为你确信耶稣复活了，将来有一天你也要复活。所以30节到31节那里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圣命，得圣命。你今天我们今天看不到耶稣复活的身体，但是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不是骗局，不是骗局。你知道有一个人他叫麦道卫，他花了几百个小时的时间呢，他来研究耶稣的复活。 他本来是个完全的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是一个大学的一个团体的大学的一个啊学生会的头，然后呢他那个就想啊耶稣他的复活是真的假的，他花了上百个小时来研究耶稣的复活啊。他后来看到他首先啊耶稣呢他的复活是真的，他真的，他知道后来呢他成为了一个基督徒，他成了一个基督徒，他写了一本书叫铁证待判。我们知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他死了，首先这个事实，第二是坟墓是空的。你说当时无论是罗马人还是犹太人，他们都没有来推翻这个事实，因为那个时候只要他们把耶稣的尸体拿出来就可以推翻那个基督教。但是怎么样，他们拿不出耶稣的尸体来啊。最早的门徒他们都看见过耶稣的复活，耶稣复活的耶稣，你知道保罗说那个时候有几百人，耶稣同时向几百人显现，对吧？我们呢再一个是呢，就是这些门徒甚至愿意为他们的信仰而死。你知道谁愿意为一个谎言而死呢？彼得在耶稣活着的时候都不敢承认他，为什么死了的时候却愿意为耶稣倒钉十字架呢？而且复活呢是这个早期的门徒啊传道的中心。你知道我们现在我们的传道每次都是讲很多道理，是不是啊？早期你看看早期这个使徒行传里那些门徒的讲道都是围绕着耶稣的复活的。如果你真正的一个人确信了耶稣的复活，那圣灵在这个人里面开启了的话，别的真理对吗？圣灵会继续的开启他。如果你不相信耶稣的死而复活，你即使懂所有的别的道理都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对你的生命没有什么价值。你知道保罗呢，再一个是保罗的转变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保罗本来是一个逼迫基督教的人，可是突然转眼之间怎么样，他成为一个来传扬基督传扬耶稣的人，他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转变呢？所有的这些呢都证明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啊。基督教可是说两个人在教会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是不是啊？两个都是一屁股 大头的。你说这个彼得呢是三次否认耶稣的人啊，保罗是逼迫基督教的人，你知道吧？可是就是这两个人啊，一个是向这个外邦人传福音，一个人向犹太人传福音。所以所有的这些呢都证明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啊。我们后边有本书叫复活节案例，复活节的案例，这个人呢是一个人叫 Strobel 这么人写的。这个人呢他从前也是个无神论者，他是个记者啊，他过的生活乱糟糟的，你懂了吧？你知道吗？他后来他也考察耶稣复活的证据，后来呢他把他的考察呢写了一本书叫复活节案例，而且这本书呢现在又拍成了电影。你知道吗？我昨天正好我在睡觉，在我睡那个地方正好有本书，我看了看他写的谁，他是完全一个也是个完全不信主的人，懂了吧？最后呢你只要真心的来读圣经，你真心的来寻求真理，如果你真正的寻求的话，你怎么样你就一定会寻见的。当你真正的看到了耶稣复活的真实，这个真理会改变你的生命。第二个是复活给我们带来了罪的赦免，罪的赦免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7节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然在罪里。保罗在这里指出，在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之间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如果耶稣不复活，我们的罪就不得赦免。如果耶稣死了，他没有活过来，我们仍然活在罪里，我们仍然活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仍然要面对着神的审判。但是怎么样，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可以确信，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就可以得到赦免。所以使徒行传五章的三十到三十一节那里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并且神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典赐给以色列人。耶稣的复活保证，如果你相信耶稣，你真正的为你的罪悔改，无论你在过去你做了什么，不管你做的犯了多少的罪，神都能完全的赦免你。这是一个白白的恩典，这是一个白白的恩典。有一个人他叫马丁，他说复活事实的宣告，说耶稣神对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是完全的满足，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代替世人所犯的罪，他在十字架上完全的顺服了神的旨意。我们人都是悖逆的人，可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活着一个完全顺服的生活，然后呢，神就把耶稣的意能够给每一个真正的相信他的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宽恕。罗马书三章的二十三节在那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只要相信耶稣，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得到赦免。这个我们相信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呢就可以得到改变。就是做手术一样。有个医生呢叫克利福德，他是一个著名的心脏外科的医生，心脏外科的医生。在一次会议上呢，他谈到这个心脏搭桥手术，他的手术。他说这很多人呢都不愿意心脏搭桥，因为他觉得这个手术是很大的手术，很大的手术。他自己这个人呢常常不愿意冒险。可是呢这个医生呢他就说这个手术是非常简单的，而且是非常常规的手术。他目的是让人们知道说做这个手术呢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他说呢，当你做完这个手术的时候，你的心脏就开始在重新的正常的工作，血液在你的体内呢会重新的开始流动。那么呢这反过来呢您这个病人就会得到他所想要得到的那种健康的生活，能过一种健康的生活。如果您没有这个搭桥手术呢，病人面对的就是死亡，就是死亡。所以说你做了这个手术之后，你要面对一段时间的疼痛呢是值当的，是值当的。他说的这个医生呢，他是个基督徒，他呢在灵里呢做了个对比，你知道吗？他说我们这些个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人，我们是罪的人这个罪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当我们相信耶稣，我们都相当于我们在灵里做了一个手术，做了一个手术。这个手术并不很复杂，并不很复杂。我们真正的就相信耶稣他的死，相信耶稣为我们复活。如果你真正的相信了这个事情的话，那么呢，神的圣灵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那些让我们过去的生活中让我们那个失败，让我们痛苦的东西，早晚那些痛苦会成为过去的，会成为过去。我们会得着自由，我们会得着宽恕，会得着宽恕。然后呢，我们可以得着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新生命。你知道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无神论的医生，我昨天看，你知道当他因为过去的生活，他乱七八糟的生活，懂了吧？他又经过很长的时间，他信了耶稣以后，他经过很长的时间来重新的来过一种健康的真正的属灵的生活。但是你知道他信了耶稣以后，他过上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是个过程，需要一个痛苦，但是这个痛苦怎么样是值当的，是值当的。说没有比耶稣的复活更能释放我们脱离过去的罪，能够让我们得到圣灵的力量，能够过一种圣洁的生活。所以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呢说基督也以此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为要把我们引到神面前，神面前啊。耶稣的复活可以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得到神的宽恕，得到神的赦免，得到神的友谊。你知道，我不知道 大家知道一个人叫 John Dickerson， 就是约翰 Dickerson， 他是澳大利亚一个非常著名的牧师、作家、神学家、历史学家，还是护教家。这个人，你知道 Dickerson 呢，他说的他十几岁的时候啊，十几岁的时候他是个非常有问题的少年人。十几岁的时候啊，他家里他说从来跟基督教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从来不上教堂他常常到商店里去偷那个巧克力棒，懂了吧？啊，有的时候呢，他做的更严重。有的时候呢，他去到这个动物园里去，唐人挂租了一下啊，去了。他有那个票，他也不用票，他故意就从栏杆中翻过去，你懂了？翻过去，然后去了呢，啊，然后呢，他会去了一晚，就看那些动物的时候，他故意惹恼一些动物，让一个动物来发疯，你知道吧？然后呢，来让那些个训练的人啊就是非常的生气，懂了吧？他学了5年的武术，学中国武术，是吧？学了武术，他每天早上起6点的时候，他就去开训练。他训练完了之后，他然后白天来的时候，他到学校里找那些软弱的学生，就在他们身上试吧。就是这个，就是迪克森，约翰迪克森就是这样的人，这就是他的生活，你知道吧？啊，他虽然没打很多的架，但是呢，别人都是这个学校里知识啊，这学校里都知道他是个非常有问题的人，你知道吧？然后呢，他妈妈觉得他很有问题嘛，所以呢，就带他呢去看一个心理学家。他非常享受这个看心理学家，为什么？他跟这个看心理学家，心理学家就让他一直的啊，你在说你过去的，他的夸夸其谈的，那说他自己过去的这些个烂糟糟的事情，一直夸夸的夸夸其谈的整个的成就，这个整个的心理辅导的过程都是在那里讲，他非常高兴，你懂了吧？然后心理学家后来的时候啊，说可能是他的小时候，他的父亲失事啊，他的父亲在飞机场出了事了，意外的死亡，可能导致他的暴力还有反社会的行为。但是你说心理学家提不出真正解决的方法来，你懂了吧？解决方法。后来呢，有人说他可能过敏，你知道吧？因为他的父亲，然后呢，给他做过敏的测试，过敏的测试，发现呢，哦，他真正的对这个牛奶过敏，牛奶这过敏。所以呢，他几个月，他妈妈不让吃牛奶制品，这有用吗？一点没有用。可是你知道，就在这个孩子啊，就约翰迪克森在这十几岁的这么有问题的时候，结果后来呢，他的一个老师在周啊星期五天的下午呢，在他家里呢有查经，然后就让他去啊，他非常喜欢，就是在他老师家里可以吃东西，等会儿吃东西。可是就是因为啊，他遇见了这个老师，是吧？这个老师的爱感动了他，直到神后来呢。啊，这老师给他分享福音，知道神无论他犯了多少的罪，无论他过去有多少的失败，无论他过去的过去的历史多么不堪回首，但是神会完全的赦免他，你知道吧？后来他一旦认识了神，他找到了赦免，你知道吗？他的生命就完全的不一样了，他完全的不一样了，他的脾气改变了，他的暴力行为没有了，神开始重新的塑造他，改变他。后来约翰呢，就开始通过他的乐队呢，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传福音，通过布道来继续的来啊，向那些个有啊那些个年轻人来传福音。后来他去啊读神学，成了一个圣公会的牧师。他写书，你要去查查约翰 John Dickerson 的话，有很多的书是他写的，然后他解释基督教，来捍卫基督教。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复活，这个复活的生命给约翰 Dickerson。带来了饶恕，带来转变。你知道吗？每一个人，如果你真正的相信耶稣的话，怎么样？你也可以得到这种转变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你可以完全的决心。如果你的家人啊，你要想你的家庭是吧，也能得着这个生命的话，你也需要为你的家庭来祷告。我们每一个人，只要真正的相信耶稣，相信耶稣的复活，你就可以得着这种改变。 第三个是复活呢带来永生的盼望。你知道绝大多数的澳洲人呢，他渴望死了以后能继续生活啊，他不想把死亡看成是终结啊。你知道吗？我们不管我们人是不是基督徒，当死亡临到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有种盼望，说我们在死后怎么样啊，在天上能重逢。但是只有相信耶稣，对吧？我们才有这个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我记得很多我们中国，尤其是中国，当那些个地震死了的时候啊，人们都在祈福，希望他们灵魂安息，怎么着啊？希望到天极乐世界里。他们是无神论，根本死了就没有死了就死了。那么他们的一切都不是空的吗？但是神给我们所应许的永生却是真实的。彼得前书1:3-4那说，耶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到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在天上为我们存留的永远的基业。耶稣的受难日不是末日，不是，对耶稣来说不是末日，死亡也不是我们的终结。耶稣的复活向我们做着这样保证，即使我们的亲人去世了，但是福音所带给我们的盼望给我们带来安慰。直到死亡只是一个点，知道吗？跨过了死亡怎么样，我们通向一个荣耀的目的地。我们盼望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身体也会复活。所以在腓立比书3:20-21那说，说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属天的国民，我们等候救主，就是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呢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你是不是相信你有这样荣耀的命运呢？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完全的赦免。我们不再是被定罪的人。主啊，我们更感谢你，你死后三天又复活了，你的复活胜过了死亡，胜过了人世间一切的苦难，胜过我们的疾病，胜过死亡，胜过了魔鬼，胜过了一切黑暗的权势。主啊，你把那个复活永恒的光明的盼望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把感谢把赞美归给你。因着主你的复活，我们不再惧怕任何的灾祸，我们的生命充满了盼望。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施恩给我们，愿意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啊，都能真正的知道这个复活给我们带来永恒的生命，带来罪的赦免，带来永生的盼望。这个盼望真的对我们来说是何等大的祝福，让我们能够持守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盼望，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